第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我们还是轮流来读。
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
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
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女儿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
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
主人选定他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
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
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
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
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
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
人若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堂哪里，也当诛弃把他致死。
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
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
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
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用拳头打那个，倘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
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
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
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
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罪他，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夫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
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以弱还弱，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
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得去，得以自由。
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
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
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 赎他的命。
牛无论畜了人的儿子或女儿，必须照这例办理。
牛若畜了奴仆和婢女，必将银子30舍客勒给他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
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
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
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致已死，他们要卖了或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十牛。
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
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21章啊，以及接下来几章啊，就是讲到典章。典章，那讲这个典章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处新约的圣经，就是加拉太书3章。加拉太书3章，23节，加拉太书3章23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啊，所以你看见，在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有来以先啊。我们就包括了在旧约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啊，他都是被看守在什么律法之下，所以现在颁布律法呢，把所有的人圈在律法之下，一直到什么时候真道显明出来。那这真道是什么呢？接下来再讲了。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整个律法呢有一个目的啊，就是好像一个师父一样，这师父呢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真道显明出来，就是基督啊，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律法来称义的，但这因信得救之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新约这一段圣经啊，加拉太书特别把我们在出埃及记所读的这些律法跟典章啊做了一个总结啊。因为神的心意并不是真正的要我们能够照着律法的字句来行，他知道我们行不出来，但他好像一个师父呢，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一直等到什么因信称义的道理能够显明。因为在这个还没显，在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还没有出来之前呢，神借着这个律法让我们显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来称义。在出埃及记第20章的时候，在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整个律法其实表明神的心意。当神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是用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啊，这完全是出于恩典，而且神有一个要求，盼望以色列人呢都能够成为他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这神的心愿。那神要怎么做呢？神必须要让他的子民明白他的心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律法就颁布出来了。这个律法颁布出来呢，是说明了 神的见证，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神的见证，见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见证神怎么做。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律法呢背后的灵给点出来，就是爱。所以当我们明白这十条诫命或这十句话实际上是讲出了神的心意，神的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是信实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是公义跟圣洁的。因着他是圣洁，所以他希望我们也能圣洁。因着他是公义的，所以他希望我们也是公义。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他希望我们也是慈爱。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见证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并不明白，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守这个外面的规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在读到二十章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了，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身上的冒烟就都发颤。为什么？因为一个堕落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呢，他站立不住的，所以百姓就远远的站立。然后他们希望呢，就是说不要神跟他们说话，恐怕他们死亡，希望摩西来带神来传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一方面神颁布了律法，显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另外一方面呢，按着人的本相，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这时候神就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末了呢，就摆出了一个简单的规则，一个律例，到底人要怎么样来亲近神，一个犯罪堕落的人怎么样可以亲近神。这里看见要借着坛，借着祭物。我们的坛是说出了十字架的原则，祭物是说出了基督。所以祭物是讲了基督，坛是讲了十字架。所以你记得保罗怎么说呢，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是唯一一条亲近神的路。所以他特别在二十章的末了马上就把这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必须要筑坛，你必须要有祭物流羊献祭。当然这些都是预表，一直预表到当我们主来的时候，那个十字架，那个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段呢，更详细的要在哪里解释呢，就是整个利未记。所以你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后面这一段一小段啊，是讲到敬拜的律例。这个律例呢，是在整个利未记会讲得更清楚。这里只是把一个简单的原则带出来。那他带出这些原则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用土坛，也可以用石坛。换句话，你亲近神是很方便的啊。神的心意并不是要设出很多的拦阻，你随时可以捡了石头土，你都可以筑坛啊。在当时的这个原则上面，你不需要跑到多远的地方去寻找，好像神呢就在你的身边一样。所以这个原则跟新约的原则一样，你不是到山上，也不是到耶路撒冷，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来敬拜他。另外他也提到一点，就是说你不可以用凿成的石头，换句话说呢，这个石头是必须要天然的石头来筑坛，你不可以用自己的手把这个坛呢动过啊，这样子的话就污秽了。换句话说，这个敬拜啊，不能够有人的手插入，这完全是用心灵跟诚实，不是人的规条，不是人的办法。最后他也提到了，说你上我的坛不可以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我们的台阶就好像宗教的仪式，神是希望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就可以这样来敬拜他。但很多时候我们人呢，把我们自己的办法，把我们自己的成就，把我们自己的喜好把它摆在坛上，意思好像你立了台阶。这时候什么时候你这样来敬拜的时候呢，就把你的肉体显露出来。 所以神的敬拜非常的简单，原则就这么简单，心灵和诚实，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原则，真正你要讲到细节必须来到利未记。所以你看出埃及记完以后马上就是利未记，利未记是说出了亲近神的路，亲近神的路。好，然后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是讲到律法的大纲啊，大原则。可这些原则呢，你要讲到细则的时候呢，就是二十一章开始的典章。因为这十句话十诫呢，这十句话呢只是一个大纲，所以你可以看见，比如说你不可杀人啊，什么样的人杀了人神要定他的罪，什么样的人杀了人不要定他的罪，这细则在哪里，就是二十一章开始的典章啊。所以这典章是蛮重要的。然后很奇妙，如果你读二十一章的时候，你讲到如果你要讲到整个律法的典章细则的时候，我们可按照我们天然的想法，你可能不会想到奴仆的这个问题，你可能会想到先杀人的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敬拜的问题。可是他一开始提出了一个奴仆的问题，换句话说在整个律法的里面啊，神特别看重这个奴仆跟主人这一个典章。因为没有这个典章呢，你不明白这个典章，你后面就很难去遵行啊。所以这个典章是一个在神的心目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处，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来看。他一开始他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啊，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如果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白白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所以这一个奴仆跟主人的条例呢，摆在所有典章的前面，因为这一个太重要，这是一个根本。那这一章到底在讲些什么？从字面上来看，当然很容易明白，但我们必须要明白它里面真正神的心意。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这一条？首先他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我们知道什么是希伯来人呢？希伯来人是过河的人。第一个希伯来人呢是亚伯拉罕，如果你读创世纪第十四章第一次提到希伯来人，这是亚伯拉罕说的。那亚伯拉罕呢本来是住在河的另外一边，大河的另外一边，就是巴比伦这一边。当神用他的荣耀来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结果亚伯拉罕就过了河，然后就来到迦南地。换句话说呢，这个过河就代表呢，现在他来的地方跟他从前那个天然的环境已经完全断绝了。今天就属灵的情况来讲，我们都是希伯来人，但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与从前的世界已经分开来了。因为就世界而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跟世界没有关系，我们是一个过河的人。所以这里是讲到这样的一个人是希伯来人。那希伯来人怎么会去做奴仆呢？我们就知道就发生了问题，他贫穷。就属灵来讲，什么样的人是贫穷的人？是离弃神的人。所以换句话，这一个希伯来人呢，本来他是住在迦南地，他是非常丰富的，因为迦南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可是渐渐的呢，他向着神的心冷淡了，他离开神了，离开神所要他的地位，这时候他就变成贫穷了。你知道一个人变成贫穷以后呢，他就被卖成了奴仆。你知道我们从前都是奴仆，都是罪的奴仆，主把我们用他的血把我们重价买回来，所以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那现在呢，这个希伯来人做了奴仆了， 落在一个很悲惨的光景里面。他说他，你把他买来了，他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你要让他白白的出去，因为第七年是一个安息年，是神祝福的年，你不需要做什么工，你安息啊，神要养你。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说呢，今天有一个人离开了神啊，他被卖了，他成为奴仆了，但神的心愿不希望他永远做奴仆，因为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你看，这是神的爱，神的心，借着这样子的一幅图画把神的心表明出来。没有错，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但神不希望我们一直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神要把我们救拔出来。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换句话说呢，这里没有条件的，你应该完全的把他释放，你不能扣留他。但是他接着说呢，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呢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知道仆人被买来以后啊，他照理讲他是完全属于主人的，他没有自己的财产，没有自己的自由，所以连他的妻子和儿子女儿呢都是属于他主人的。所以你要离开可以，你不能把这些带走。这跟我们一般的观念不太一样，我们不通常不会这么想。换句话说呢，现在这个主人是一个恩典的主人，代表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呢，他给你妻子，给你儿子，给你女儿。今天你离开了这个恩典的主，你同时离开了恩典。所以你看看这个原则是在这个地方。你不能说我离开了主，然后呢我的恩典我还想保留这个恩典。恩典不是一样东西，恩典乃是指着我们主自己。好，这个时候呢，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爱啊，看到了爱。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跟儿女，不愿意白白的出去。他为什么会爱他的主人跟他的妻子儿女呢？因为就好像我们爱不是我们能够爱，乃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爱了我们才懂得爱。所以他在这个主人身上看见了爱，结果呢他从他的里面呢就有一个爱出来。因着他主人是这样的爱他，所以呢他明明可以自由出去，他自由了，但是因为爱的吸引呢，他也说我也要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他就不愿意白白出去。这时候他主人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把他带到门前啊。为什么在门前呢？因为从前的奴仆都是站在门框旁边来听主人的命令，所以他们是站在那个位置。你记得箴言曾经讲过，对不对？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个人是有福气的。所以仆人的地位常常是站在门框旁边的。这时候因着他爱的缘故呢，他就有了奉献，他愿意把自己完全，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但他愿意自己完全把自己交给他的主人。这主人呢叫审判官，他带到门前了，在他门框旁边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他的主人。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爱，看见了顺服，看见了听命，看见了奉献。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点就是为什么神把所有的典章啊，以这一条摆在第一条的原因。因为这里牵涉到爱，牵涉到顺服，牵涉到完全的奉献，真牵涉到听命。因为没有这个原则啊， 你后面都不能遵守的。所以后面的典章你能不能遵守，跟你在这一点上面发生极大的关系。一个没有爱的人，一个没有顺服的人啊，没有存着一个听命奉献的人啊，你到后来呢，这些典章没有一个你守得掉。所以你看在这里，这个为什么这个原则这么重要，摆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必须要来看圣经几处，其他几处的圣经，我们来看它真实这一段还有带给我们更多更深的意义。首先我们来看诗篇四十篇，诗篇四十篇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大卫是一个认识神心意的人，这是大卫的诗。大卫看见历世历代他们在那里献祭，有祭物有礼物献给神，但是呢，他知道这些祭物和礼物不是神真正要的。那神喜悦什么呢？神喜悦一个开通的耳朵，神喜悦一个开通的耳朵，换句话说呢，能够听他的命令，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然后他说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他那时我说我了，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看到没有，他不但在那里听，他也明白了神的旨意，而且他乐意照着神的旨意而行，因为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你看到没有，律法本来在石板上，现在这个律法是刻在他的心板上。他知道祭物和礼物只是一个代表，神真正要的是一个能听的耳朵，能够乐意照他的旨意而行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生命记十五章。这是把刚才出埃及记那一段呢讲得更详细。生命记十五章第十二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看跟刚才那个同样的话，但是后面呢他讲的更多。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要照样给他。你看到这神的心在那里，神告诉这些这个主人，你要多多的给他。为什么呢？你神多多的给你。所以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心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神这样吩咐，你自然就会给。但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心意呢，你按着律法来办事呢，你把他赶出去就好了，你自由了，你已经很赚到了，对不对？但不是，在这里做的更多，这是神的心。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心，但你要多多的给他，因为你的神怎样赐福你，你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的，不要忘了你也做过奴仆，是神把你从这个奴仆的地位带出来成为自由的人。今天你要顾念那些做奴仆的人，这是神的心意。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 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待婢女、婢女也要这样。所以你看见呢，这是神的心。这也是为什么他把奴仆跟主人的条例摆在所有典章的最前面，因为这是一个基本，这是一个爱，这是出于爱，这是出于听命，这是出于顺服。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一次特别又再次提到耳朵，但提到耳朵之前，他特别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一般我们的舌头是施教者，对不对？我们舌头是来教导人家的，但是呢，他说主赐给我的不是去教导人的舌头，是给我一个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施教的人，我们的话讲得再好，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我们可能可以讲一些很好听的道理，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帮助别人，但帮助不能真正的帮助别人。你要帮助别人吗？你不是一个施教的舌头，你是一个受教的舌头。这个受教的舌头是主赐的，换句话说，他这个舌头是为着天听命，他是必须要听了神的话他才来施教的，不是凭着自己来施教的。这样的人呢，他可以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所以他接着就讲，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你看，讲到了一个，这是一个耳朵能够听见。那这个耳朵是什么耳朵呢？就是一个开通的耳朵。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什么样的人在神的面前有个开通的耳朵，什么样的人在神的面前能够听见神的话，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乐意照主的旨意而行。他必须像刚才那个仆人一样，因为我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的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向着主有个爱，我们不仅爱我们的主，我们也爱他的家。主的家是什么家呢？就教会，就是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今天主用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了，我们的主从来不是一个勉强我们的主，他让我们自由，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愿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但是呢，有一天我们因着他的爱，被他爱所吸引，我们就愿意对主说，主啊，我们愿意爱你，我们也愿意爱你的儿女，爱弟兄姊妹，我愿意失去我的自由，我愿意终身做一个奴仆。这时候呢，主就把我们的耳朵开通了，律法就写在我们的里面了，然后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就能够像受教者一样。这时候第五节怎么讲呢？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你看到没有？他乐意照主的心意，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所以，一个受教者的耳朵，使他产生了完全的顺服，不为自己伸冤，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受教的耳朵， 如果没有一个开通的耳朵，就没有后面这段事情。所以你看后面这件事情很难的，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胡须身上我由他拔。好，我们现在回到出埃及记第21章。不然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真正认识了，为什么神把21章这一段主人跟奴仆的这个典章摆在最前面的原因。如果没有爱，没有奉献，就没有一个人听的耳朵，也没有一个听命的那种态度。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听主的话，我们不明白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声音。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开通的耳朵。为什么没有开通的耳朵？因为我们没有像这个仆人这个奴仆一样，今天神让我们自由，神没有勉强我们，我们没有因着这个爱，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当我们因着爱我们的主人跟我们主人的家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白白出去，我们愿意终身做主的奴仆。这时候呢，我们的耳朵就开通了，属灵的耳朵就开通了。所以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你记得在列王记上，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3章，这是我们很熟的一处圣经啊，《列王记上》3章第4节，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里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做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选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从，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给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人比你的。”在这里你看见所罗门刚刚登基不久，这时候呢，以色列的国是非常强盛的，那国位要坚固宝座要立定，必须要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公义，一个就是公平。所以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那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些民呢？所罗门不会判断，所以所罗门所求的呢，乃是智慧。智慧在原文就是什么意思呢？它原文不叫智慧，就是一个能听的心。你看到没有？所以所罗门他知道，他要判断这些事物，他要怎么判断？不是凭着自己判断，他盼望有一个心能够听得懂神的旨意，这个叫做智慧。所以后来呢，所罗门得到了这个智慧，是没有人能够跟他比的。 这个智慧就是不是从他自己来，是他的一直在听，听神怎么判断。所以你记得吗？新约讲到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对不对？那主怎么讲呢？主的话是怎么讲？他说我凭着我自己，他不做任何的判断，他不说任何的事情，我怎么听见我就怎么判断。换句话，我们的主是这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主，他可以，他有智慧，他可以凭着自己判断，但他不要，他我怎么听见我就怎么做。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开通的耳朵，这是一个开通的耳朵。所以我们就知道，没有一个仆人能够像这个仆人能够完全把这件事情表达出来的，只有一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记得呢，我们的主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讲到我们的主呢，他怎么样？他本有神的形象啊，却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呢是在新约里面把我们摆出来，什么样是真正这里所提到的奴仆？只有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就是我们的主。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啊！不仅如此，他最后呢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怎么讲？在马太福音20章怎么讲？他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一段话，21章一开始这个典章，这一段话只有我们的主诠释的最好，他把这件事情诠释的最好。所以他立下了一个榜样，立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就是这个奴仆的榜样。他爱他的主人跟他主人的家，换句话说，他因为他爱父神，他也爱我们，他可以自由出去，你知道吗？当他带领门徒上了变化山上的时候，那是看见的异象，就不，你看我们的主变化了，变化形象，然后呢，有摩西跟以利亚，然后有天上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摩西跟以利亚那时候在跟主在谈什么事情呢？圣经上讲，在谈什么？他离世的事情，但原文不是离世，是他出去的事情。什么叫出去呢？那原文就是出埃及记的 Exodus 同个字。换句话说，摩西跟以利亚在跟主谈一件事情，就是说主在地上30年已经过去了，这30年完全满足了父神的心意，现在他可以从变化山上直接升天了，因为他已经达到了他，但是他现在没有出去，他可以自由，他可以出去了。结果呢，他因为爱什么？爱他的主人跟他主人的家，爱我们这些人，因为他如果走的话，我们都没有救了，救恩都没有了。所以呢，他怎么样呢？他就往山下去，面向耶路撒冷，为我们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一方面他做奴仆来服侍，最后服侍到最后呢，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主是最好的一个代表。那今天很可惜啊，怎么样可惜呢？就是说今天神的儿女常常不能够听得明白，听得懂圣灵的声音，神的心意，特别是在这末后的时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来看保罗给我们的解答，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3节，因为时候要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3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你看到没有？他把耳朵堵起来了。为什么他堵起来呢？因为他厌烦纯正的道理，他是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 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想要发财，有很多的师父告诉你，你怎么信主你可以发财。如果你说你想要得医治，人家告诉你怎么样信主你可以得医治。换句话说呢，他是随着自己的情欲，就有好多师父来，他把耳朵掩住了，他不愿意去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快殉道的时候，因为你看后面马上提到他要殉道了，因为我被焦点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保罗这篇信息呢是在他临终的时候的那个临别赠言，特别是对我们这末后的时代讲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的时代里面，很多人也是言而不听真道，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的师父，所以现在道理很乱。怎么样开通我们的耳朵，就是刚刚那个原则，你必须爱，你要爱你的主人跟你主人家，你愿意终身呢做他的奴仆。这时候主就把你带到门框旁边，开通你的耳朵，你就乐意照他的旨意行，他的律法就写在你的心里，而不再是石板上。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必不顾恋羊。在这里提到有一种仆人是叫做雇工。什么叫雇工呢？雇工就是说你请他来，你花钱请他来，早上八点钟来，晚上五点钟他回家了，他是被你请来的。所以呢，现在碰到他在看一手羊，狼来了呢，他把羊逃撇下，他逃走了。为什么？他的命比这个还重要。这是一种仆人，是被请来的。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奴仆不一样，奴仆是怎么样呢？他是忠心服侍他的主人，所以他不会逃走的。所以你看见呢，今天我们服侍主有两种，有一种呢，你把这个当成职业，好像就是说我好像是被请来的，这样的人很危险。有一天呢，你的羊碰到了狼，你会逃。但另外还有一种人呢，像奴仆。这奴仆的原则，因为他爱他的主人，他爱他主人的家，他愿意失去自由，终身做主的奴仆，没有任何的权利。他这样的人就好像他的主人一样，他要为羊舍命。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就会明白了。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你看很奇妙，启示录是写给谁？写给他的众仆人。启示录不是写给那些先知使徒，不是写给我们一般所谓的弟兄姊妹，不是传道人，很奇妙。实际上特别提到是写给他的众仆人，他可以写我是写给使徒，我可以写给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但他不是，他写众仆人。为什么他要这么写呢？ 因为这个仆人在原文就是前面那一个字奴仆。换句话说呢，如果你不没有一个奴仆的心态，你不会明白启示录的。你要明白神的启示吗？你必须要像那样子，你因为你要有爱，你要爱你的主人跟你主人的家，你愿意终身为主做他的奴仆，他开通了你的耳朵，你才能明白这启示所讲的道。所以你看见到了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了七个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七个教会他都讲了，换句话说，神的信息是向神的教会讲的，但是他知道有些人听不到，有些人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人已经掩耳不听真道了。但在这里呢，说凡有耳的，这个耳朵耳是单数的，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是两个耳朵穿动了，这边听进来，那边就出去了，这个耳朵呢是听进去就不出来的。换句话，它是一个单的耳朵。凡有这个耳朵，这个耳朵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开通的耳朵，因为爱的缘故，他愿意忠心做主的奴仆。他不是故宫，他不是为了今天神要给他什么样的祝福，神要付他什么样的代价，他来这样子来服侍神。他奴仆是完全没有自由，没有自己的私人财产，他自己完全是属于主的。这样的人呢，他能够明白启示录，这样的人他能够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呢，他能够听得进去。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了出埃及记21章第一大段为什么典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要讲到主人跟奴仆的那一段关系。因为没有这样的爱，没有这样的顺服，没有这样的听命，没有这样子终身愿意为主摆上做他永远的奴仆的话，后面这些典章都是白写的，都是写在石板上，不是写在新板上。啊，然后他就讲到了婢女啊，婢女、女仆，讲到女仆。啊，讲到女仆的时候呢，他也讲的也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1章第7节啊。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计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人的衣食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人不可牵扫。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啊，这什么意思？这背后到底主要向我们说些什么话？人如果卖女儿，啊，前面是卖儿子嘛，啊，做仆人，现在是要卖女儿，做女仆了。他说你不可行。就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哦，你看时候到了就把男仆送走了，你可以自由了。但女仆他说你不可以把他送出去的，你只有几个选择啊。第一个呢，主人要选定他归自己，换句话你主人要娶他的，所以如果你买了这个女仆了，你要娶他。若不喜欢他，那就许他赎身。如果你用诡计待他呢，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就说意思说你不能够娶他，然后你把他卖掉，不行这样做的。如果你把他买来不是为自己的话呢，要娶他，你留给你自己的儿子也可以。换句话，你买一个女仆回来，那交给你儿子娶他也可以啊。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呢，就当待他如同女儿。如果他另娶一个，就是说你娶了这一个，然后你另外娶一个，那女子的基本的需要吃食衣服并好合适不可减少。如果你不行这三样呢，你不能用钱赎，你要白白的让他出去。这里你可以看见我们神的心，我们的神的心，因为神叫这个主人这样做，就说出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现在有一个女仆来了，他被卖来给你，这个女仆是一个因着家穷嘛，所以卖给你。那卖给你呢，神的心意就是你要娶她，你不娶她，你儿子要娶她。换句话呢，他希望你跟他连结。你知道结婚这个联合啊，带进来的是丰富，因为这仆人本来是一个贫穷的仆人，对不对？当你联合了，他就不再贫穷了，因为你有的就是他的。换句话说呢，神的心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你看我们就好像很贫穷的人，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今天我们被卖了，主用他的血帮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就好像这个女仆一样。但是神的心向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从前是贫穷的，他要让我们变为富足。他怎么样变为我们变富足呢？他因自己的富足变成了贫穷，好叫我们这些贫穷的人因他变成富足。这是神的心，本来是缺乏的，他现在不再缺乏了。本来是软弱的，他现在刚强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主人是刚强的。所以借着这些条文典章呢，就成了什么？神的见证，启示了神自己的心意。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神就借着这些律法跟典章呢，要求这样的主人来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主人。主把我买赎回来，最重要的不还不是说好你的罪赦了啊，你可以走了。主最重要的就是说他把你买赎回来，愿跟你联合，所以呢他的丰富成为你的丰富，他的能力成为你的能力。这是我们的神的心，借着这个典章把它显明出来。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讲到杀人之力了，因为在前面十诫里面第六诫就讲到不可杀人，但是不可杀人这句话很广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所以接下来他讲到跟杀人发生的关系。首先，打人已是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所以这是神的心，你看打人要把他打死的，一定要把他致死。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这个呢？不可杀人呢？因为我们的神啊，生命是在他的里头，他是生命的源头。换句话说，我们的神他不愿意看见死亡，他带来的都是生命。仇敌是带来死亡，因为仇敌从起初就是杀人的。盗贼来总是什么？偷窃、杀害与毁坏。主说我来了，乃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的主是吃生命的主，他不希望看见死亡。所以有人打人以至于死的呢，你不要把他致死，这是神的原则。但是呢，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我们知道这就后来民数记35章所提到的那个逃城，他设立好多逃城，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故意的杀死人的话，你可以逃到那个地方去，那追杀你的人就不可以进这个城。所以这里这是他的典章。人不是故意的，就不是埋伏着要杀这个人，而是神交在他手中。所以有些的误杀是神把这个人交在神的手中，因为神在审判他，神要审判他。这个人当然包括了就是把人打死的那种人，你知道要把他致死，结果呢也许没有人致死他，就神把他交在另外一个人手里。那这个人不是故意杀他的，那可以往他逃，就逃跑，逃到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逃城。逃城所预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成了我们的避难所，基督成了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本来都是犯罪作恶的，我们都是堕落的人，我们都是从某一方面来讲，我们都是要被致死的。 结果呢，神算我们，为什么算我们什么呢？误杀，这是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嘛。所以我们只要怎么样呢？逃到基督那里，啊，逃到基督翅膀的底下，他成了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你看，所以他每一个律例典章啊，都说出了神的心向着我们，啊，这些堕落犯罪的人。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啊，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所以后来啊，那很多人他犯了罪，他怎么样？他跑到神的坛那边去。抓住坛角，你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在我们看一下好了，《列王记》，好，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二章，五十节，啊，第一章是十节，第一章。第一章五十节，那整个来龙去脉我不讲，我只是读一下就好啊。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你看到没有？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然后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啊，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索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下来，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啊，那后来也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当时就是他们抓住坛脚，啊，就是好像这里有人弹这里啊，然后接下来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啊，打父母的必要打，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所以你看，这很严重，对不对？我想我没有打，大概也骂过，对不对？但是按照神的律法，为什么神这么严重，对这事情这么看重？因为跟这个第五个诫命发生关系的啊。第五诫命就是什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而且呢，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你看一下保罗的诠释啊，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这就是十诫里面第五诫啊，这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可这里也特别提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就这两条是保罗把第一条又加上去，给了用新约的亮光把我们解释得更清楚。换句话说，对父母你要顺服，你的心要顺服，但是呢，你要在主里听从。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讲的顺服，顺是外面的行动，服是里面的态度。里面的那个服呢，你是要绝对的服，外面的顺呢，你必须要看是不是按着神的旨意，要主里面听从。所以如果父母的命令与神的诫命相违背，你可以不听，但你里面要服。换句话，你要必须要服在，所以一个小，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听，有的时候他不听他也不服，但是呢，如果按着神的话来讲呢，有的时候跟神的命令相违背的时候呢，你可以不听，但你必须要服他。如果这处罚临到你，还是要服下来，你不能去反抗的。为什么呢？真的跟权柄发生关系。因为你的父母 是在你前面的。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就不顺从父母，没有那种顺服的态度呢，你这样推上去到最后怎么呢？就是亚当不顺服神嘛，对不对？我们上次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所以神很看重什么呢？看重这个生命所带进来的权柄。所以打父母的还要把他治死，因为你没有什么样呢，你没有这边所提到的没有孝敬父母，敬重父母。因为孝敬在原文就是 honor 这个字，换句话就是让他有荣耀，让他有荣誉。你打了他怎么可以让他有荣誉？所以呢要治死，所以很严重的啊。后面也提到了，如果是咒诅的，咒骂就是咒诅，咒诅是很厉害的，咒诅还不是骂，就是咒诅啊，要把他治死。那中间还提到了拐带人口，把人卖的或者留在他手下，也要把他治死。你看这句话很奇妙，放在两个父母的中间啊，因为呢，一个会拐带人口的，会把人卖的，绝对是不孝敬父母的人，绝对是打或是骂的父母的人。因为你真的尊敬父母的，你也会尊敬人家的父母嘛，你怎么会去偷人家的孩子呢？啊，把他卖掉呢？你看见这都跟父母发生关系，所以这三个都跟这个第五戒发生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五跟第六戒第五戒发生关系的这个细则。我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蛮多的，后面大概讲不完了，好吧？我想我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安静，有一些有感动的，做一些祷告，好不好？